我们今天用新的设备开读书会，所以如果有其他声音问题的时候，请反映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三个人用同一个账号在对话，因此今天不会看到提摩太开麦，它上面只是拿来监控使用。然后我这边会直接三个麦克风直接让提摩太跟 Alice 说话，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问我们什么的话，请可以直接提出名字，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方便对话，不然我们不知道谁该开口。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我们三个人同时用麦克风，因为我们没有开麦的问题，我们只有说话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了。好，没有人有问题，那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继续阅读校园书房出版由彼得史卡吉罗著作的《情感健康的门徒》。作者从信仰侍奉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情感与灵性密切相关，但基督徒将神所赐的各种情绪误认为是信心的软弱的，对圣经真理坚持变成逃避现实，拒绝成长。借由阅读此书，一起在情感中健康的成长。前次聚会我们从作者分享他因为妻子结对离开教会，开始面对和检视自己，思索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们将讨论过去对我们的影响，如何走向未来，面对撞墙期时又是如何走过穿墙之旅。然后读书会的进行方式会先做简单的书斋分享，摘要后会开放大家进行讨论。如果你对我们先前的内容有兴趣，可以搜寻基督徒读书会的 Podcast， 然后对书的内容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等一下讨论或是在奈中进行。然后我们就先请提摩太帮我们做今天的书斋。
好，好，我们这边就开始来看今天的摘要。第三章在讨论就是面对过往影响未来。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说，就是说你在面对未来的改变的时候，你要先面对过去的状态。那这边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讨论说。真正的灵性，他就作者自己认为，就真正的灵性能够使人卸下包袱，然后自由自在，并且欢欢喜喜的活在当下这样。那他一开始还是引用另外一个故事作为开始，就是他教会的会友法兰克跟他的太太。那他跟他太太在婚姻当中陷入冲突嘛，那就一个是他的会友法兰克，那法兰克就是他太太就觉得说他好像法兰克他是一个蛮自认为他自己蛮尊重这个家庭跟婚姻的人，然后他太太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他没有办法突破的，或没有办法更了解他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中间他们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然后可是呢，就是他中间又出现一个矛盾嘛，就是两位都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可是也都在教会服侍，而这两位在教会当中的生活却过得很痛苦这样子。那作者在分析他们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其实就提到就是说他就在主要是用这个案例在谈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的原生家庭的状况，它其实我们就是人会在潜意识当中去复制，或者说在往后的生活当中会不断的复制这些罪恶。所以他提出了两个点，就是说两三代前祖先蒙的福或者犯的罪，他都会在潜意识上面影响这个家族，然后一直到我们自己身上。那第二个点是说，他会觉得说我们在学习当门徒的时候，其实他某种程度是要跟原生家庭比较有一点罪，或者说他是一个罪恶的状态的或者说有罪恶的成分，他需要去斩断，然后重新用一种新的态度去过生活这样。那可能就是某一种程度上是我们要脱离原生的家庭给我们的某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去转变成上帝要我们去活出来的生活这样。那 他这边接续的就是在讨论那个家族的力量嘛。他这里面其实虽然讲的故事很长，可是他主要还是总结在说，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独特的互动模式，然后这些独特的互动模式，它会不断的去影响我们目前跟家里面的人的关系，然后还有我们可能跟这个社会或者我们所属的团体它中间的那个关系，然后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嘛。那所以没有人能够就是说它等于就像一个标签，或者说像一个标记，或像一个原生驱动程式贴在我们身上，然后就没有人可以抹去这种家族历史所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样。那所以接着就是说，他就回到说法兰克跟玛利亚身上嘛。那法兰克跟玛利亚，就这边如果大家看到爸爸七页的话，他其实就等于是法兰克跟玛利亚他其实都有自己本身要去面对的各自的原生家庭，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关系，然后让法兰克他必须要怎么样成他很少跟父亲说话，然后或者说玛利亚他对父亲的形象，或者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其实都有缺席的状态。那所以在这些互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互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都不会发现，可是到了更深入的比如说组成一个家庭之后，他们就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好，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作者就拉到了圣经的创世纪，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吧，就开始出现那个族长的故事嘛，然后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这里的话，其实作者就开始看到了，就归纳出有一些习惯会不断的在圣经当中的某些人物的世代中间，它会不断的流传。那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每一代都会有那个说谎的习惯，然后每一代呢，他可能都有父亲跟母亲的偏心。我想一下，亚伯拉罕、以撒，对，以撒到雅各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比如说以撒比较爱雅各的哥哥，然后以撒的太太比较爱比较爱那个雅各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中间到了雅各的时候也是很类似的状况。然后每一代都有兄弟失和，就是雅各跟他的哥哥啊，或者是有很多的状态这样。然后每一代都有婚姻的问题，比如说亚伯拉罕跟撒拉，中间可能会有因为生不出小孩，所以其他的比如说撒拉就容许了夏甲介入，就成为代理孕母这样子。那所以他这一代产生了伤害，然后到了下一代的时候，到了以撒或者雅各这样子的状况当中，他就会不断的去继承。就是这是圣经作者用他的观点去看，用他的观点去看到圣经人物的特色嘛。那作者就用一个概念来谈这个课题，他叫做可能每一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很特有的实界这样子。那就是说作者其实在这边就提到说，我们其实很容易低估原生家庭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那每一个在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主要的照顾者，或者是曾经有影响过我们的人，然后或者说有照顾，或者甚至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些独特习惯的人，他都会在我们身上烙印某种行为或者思考模式。那这些命令跟诫命啊，它就有点像命令跟诫命一样，它就会锁在那个大脑里面，然后它就会变成说我们日后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价值观这样。那如果在家庭里面有一些隐形的脚本，那个脚本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会看不到的，可是我们意识到的事物，然后它跟我们 在教会里面在跟随基督的时候，这过程当中基督要求的或者基督所做的脚本不同的时候，这过程就会产生冲突这样子。那比较可能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它会处在一个脱节的状态。所以呢，这位作者他就很直接的说他自己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去做的，就是说在灵性上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回顾过去，才能看清楚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那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就是要往前推进一步，然后去忍痛回顾过去，因为过去有的时候会造成的是一些痛苦的回忆，然后一些痛苦的回忆有时候是人不愿意再继续谈起的。好，那个当然就是生活跟信仰脱节之后所造成的后果嘛，那就是一般教会的门徒训练或灵命造就，他其实不会直接告诉你，除非等到我们在教会或者说在其他的状态下面对危机的时候，才会有人想要跳出来解决问题这样。所以呢，这里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做门徒的时候，其实他下一段就在讲说，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要让真理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可是深入理解后啊，就不难发现比如说我们自己在生活或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它其实是脱离不了原生家庭这样。那所以但是呢，我们在教会进入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去学习一些新的习惯，然后去面对我们旧有的一些事物，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那作者接下来就会谈到他的反思，那他反思的过程里面，他就会去想说他究竟把怎样的家族的习惯或者是家族所经历过的事物带进他的婚姻当中这样。那这里的话其实他就很快速的讲他家庭的状态这样子，就是裔美国人，然后他们是移民家族，需要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在没有亲人可以当作依靠的状况下，他们必须要被要求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去应付美国社会的压力这样子。那所以在这状态下，他就会产生说，作者自己去剖析，他就发现说他自己的责任感太超过，然后或者说他会有一种过度追求表现的状态，然后甚至是他对婚姻跟家庭的期待，他其实是比较受到他们就是说作者原生的意大利裔的文化的影响，而不是说来自圣经这样子。然后并且作者其实很有趣，他自己承认说他不太擅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冲突，甚至他不太允许应该说如果在他的家庭背景里面，他可能不允许自己能适度的去表达他现在的感受这样子，或他不允许自己去感觉这些事物。那反正就是这样，整个看起来嘛，就是每个家庭他都一定会经历过一些千疮百孔的状况，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是支离破碎这样。那没有一个人是来自于完美的家庭这样子。那接着作者他就开始去谈一个点，就是海狸系统模式这样子。那他这个就是说他在谈家庭对于界限或者边界，可能他那个字用的是 boundary 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着重家庭成员的界限，然后他其实把它分成五个等级这样。那那个等级五他就有点像是这个家庭没有人当家做主嘛，然后就是一团混乱，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充满了冲突，但是没有人去解决，然后但是也没有人想要解决，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去认清那个问题的根源。那等级四呢，就边缘型家庭这样。 那他就跟痛苦的家庭是相反的，他就有点像是接近于独裁统治这样，就家里面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然后这个规矩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对每个成员的思想或感受还有行为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样。那等级三比较是隐形规矩牵制，就是说他可能不是混乱但也不独裁，只是他这过程当中他会有一种界限，就是说能不能感受到一种被爱，则取决于是否遵守一种家里面的潜规则这样。然后就反正有一套规则，然后他不会明讲，但是所有的在这家里面的人都必须遵守这样。然后等级二跟等级一就是符合需要的家庭跟最理想的家庭，就是说他过程当中是情感有弹性，然后彼此珍惜，也看重家人中的亲密关系这样。好，那这个就等一下就当作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想的地方这样。那最后作者就谈到约瑟的故事，他透过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啊，就是说如果身为基督徒他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学到什么，然后他约瑟可以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他回到过去的状态然后去面对。那反正约瑟的故事大家都有一定的概念，我这边就不细讲。那在这过程当中就作者就归纳出四个方向，就是尽管就是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可是约瑟他仍然是认定或安歇在上帝的良善跟慈爱里面，他都深知上帝的伟大这样。然后第二是约瑟他其实是面对家人造成的遗憾跟亏损，他其实这边就有点像在讲说他两次用计谋去让他哥哥去买那个粮食，可是他每一次都没有忽视掉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就会为这件事情流泪嘛。那所以第二次就是说连埃及人都知道他的宰相是希伯来人，然后他的家人来了这样这件事情。那第三就约瑟他其实是用圣经在改写他自己人生的脚本这样，然后他会他蛮清楚他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然后他会去检视过去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给自己机会和上帝一起去面对他现实的状态。那最后约瑟他其实跟上帝同行的路上啊，他每个时候都在做抉择，可是呢他其实一个状况是说他的考量就是是否能够做抉择让他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这样子。那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诠释约瑟的时候一个蛮有趣的地方这样。那结语呢就是说其实要怎么讲，原生家庭它有点像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它会把人拉回过去的或者某种的行为模式里面。那所以其实上帝就要我们会找几个信任的人，或者说一起前行，然后他某种程度上是说为了要往前走然后回顾过去，然后当然这过程当中是需要有其他的成熟的人一起面对，然后甚至他这边有提到说什么好导师啊辅导啊谘商师啊心理治疗师这样子。对，然后所以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样。好，那个之后这一章看完之后啊，就是说要面对真正的问题嘛，就是说就是第二就是下一章穿墙的那个要讨论的状况。好，就暂时停在这边。
所以先看看这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就是说书中讲的过去有哪一件事是书中哪一段落让你印象最深刻，或是你觉得感同身受的。如果有人要说话可以开麦。好，那就我们先讨论一个东西，那个99页这种谱系图，这是一般我们在讨论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会经常先画的一个谱系图，我们一般又会称为画出一个家庭树，然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当中去标记起来，这样才可以知道 自己是受过哪个事件的影响。如果说在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情绪或是容易失控的话，其实可以透过这个表去做辅助的了解。这个我在以前好像有学过这个类似的东西，然后另外现在也有所谓的去透过戏剧治疗的方式去扮演过去的这些情节，去帮助你去面对。然后在心理治疗方面好像有一个课程叫做走访童年，让你去寻找到底是什么经历造成你现在的问题，这都是过去会去面对的一些议题。好，这方面提摩太有没有要补充吗？在你的过去对你的影响有什么？
啊，这方面吗？这个我觉得这个蛮难的，因为有时候你跟那个心理諮商师吧，有时候你去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他会梳理一些状况，可是我觉得很有趣，他每次都一直指出说我会逃避一些事情。那个逃避我觉得
是你不愿意面对，还是
我可能在面对某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选择不冲突，然后逃避，然后问题就会只是先暂时留在那边。对啊，但是他说那个其实需要时间去解决啦，然后或者说我要去很直接的梳理说这是什么情绪，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个状态你会想要逃避，是你是不想面对愤怒吗？还是你是不想面对那个失败的感觉，或者说你是不想面对比如说脆弱，展现自己的脆弱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那个蛮困难的，然后他也需要有怎么讲，我觉得需要有成熟的人去深谈吧，这样子。对啊，就比如说好，我觉得他的海狸系统模式哦，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接近等级三到等级二这个过程吧。对啊，所以其实呢，其实有些程度你也很不太容易分辨说，因为你好像知道说家里有一个规矩，然后就是说，然后你也可能知道说，你的家人在面对他的上一辈的时候，他有一些隐形的不能讲出来的东西，可是那东西好像就莫名其妙的在里面，然后家里面的人会好像会把你跟上一代好像会做一些很奇怪的隔离，对，所以有些事情就变成说你很难很直接的讲出来，或者说你的需求可能很难直接讲出来被人听到，或者说你可能在某些情绪上面，你如果用负面的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你所受到的回应可能是被忽略，或者说是直接被打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状况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或者说你在面对一些人跟人的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的是，我自己从我现在的冲突退掉，然后我只针对事情把问题解决掉。然后可是问题解决了，有时候问题解决了，但是那个情绪它不会被解决，这样子，是吧？我在看这张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这个。
我想到的是说，这一章强调的应该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过往，但很多时候似乎都是忘记过往，应该不是想不起来，是故意要选择忘记，免得要去面对那个最残缺或是最害怕的自己。这我在看他这一章，所以作者他在这边去写到他的家族的过去，提到他的责任感太超过，提到他的过度追求表现，甚至他的婚姻跟家庭的期待。然后在我觉得他里面讲的这几点不单只是他啦，多数人至少都会有他讲的这几项。例如说我们一般人都是害怕冲突，鲜少会有人去蓄意让冲突发生，或是说任凭让冲突发生。但这个在我们之前在学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这个一点，如果你永远不让冲突发生，只是不断的去掩盖错误， 到最后可能会累积到一个压力的极限值。但这可能都是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把过去不敢面对的东西去找出来。好，在这边这一章还有没有人想要补充的或是要回应的，你可以打开麦克风。好， Rocky 要讲， Rocky 先讲。
OK， 谢谢。那个讲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很多的现象或者是说问题，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本书会常常把这些不舒服或者是困难哈，或者是逆境或者是比较负面的跟罪绑在一起。那我会比较觉得未必都能够这样，可能有一些是罪啊，有一些也不能说是罪不罪，就是不一样，或者说人在某些情境下他就有困难啊，在某些情境下比较没有困难啊，有的人的他的 weak point 在这方面比较脆弱啊，有的人在别的方面比较脆弱，我们彼此不认识，彼此不了解，但是我们就会在一起成为家人，或者成为夫妻，或者成为组内的同工哈。但是在一起以后，我们才会发现，但这个未必就是一定要跟罪绑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一章会引用到那个出埃及记20章，那个自父及子哈，直到三四代，会把这些问题。有意好像要推到这个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哈，都扯进来，未必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样讲有一点太严重了。那这段经文出埃及记这个是讲的那么严重，那因为那是在跟神立约的时候，所以是约里面的条款。我们在讲约是耶和华跟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他们之间立约的内容。那么这位耶和华是拯救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啊，那么他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子民，新的子民，新的社会群。这个一切的事情怎么实现，就是要靠这个立约。所以约的条款是很重要，上帝要告诉他们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啊，他慈爱，但是约一定要遵守，约一定要执行，条款一定要执行。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我们这个这样子严肃严重的事情，我觉得不适合拿到一般的 case 来谈，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约的背景环境里面，所以有很多事情不应该跟这个这么严重的罪绑在一起，而且说好像上帝要追讨什么罪一样啊，因为我们没有在那种旧约的那个情境之下，所以这样讲我觉得太严重，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也未必公平啊。那很多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是罪，比如说那个在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家庭啊，我们的老一辈的父母亲，他们受日本教育，本来就是比较严肃啊，特别做父亲的是比较严肃，那也不善于跟子女表达感情啊，那是那个时代背景、教育背景造成的一个现象。那我如果生活在那个环境，我也是会这样子啊。但这个是罪吗？那在那个年代里面这样子的现象不会是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21世纪，这样子的父亲就会变成有问题，就有可能被人家叫去要接受辅导啊。所以说你不接受辅导，你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当然这个是个问题，要面对、要调整、要解决、要反省。但是我比较觉得是不是太快把这个事情当作罪？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过去读那个日本早田牧师的那个他的经历啊，很多的事情是天生他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问题，这也未必一定是跟罪绑在一起啊，所以这整个因果关系可能要再厘清。还有我们过去读的这个珍珠家园的姐妹朋友们， 他们每一个的遭遇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那个是很悲惨很伤痛的事情后来衍生出罪的问题，但是原来会不会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或一些不幸的事情或者一个经济上的困境没有办法处理衍生出来的错综复杂，那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跟罪有关，但可能有好多好多跟罪没有关系就是一些问题而已，所以我是觉得需要把这些稍微厘清一下，我自己的立场是比较是这样。谢谢。
谢谢 Rocky 的分享。对啊，应该是直接跟罪有关，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头了。但他其实他也有去补充一下说他讲的这些罪是指哪些。可能不要去把我们的情绪放到太大，因为他在89页这边嘛，他就有提到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讲的可能是这些的罪，但是有一些是成长环境真的把他去定为罪，那可能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出生就是长这样需要面对的问题啦，我觉得不一定要真的用到罪这个字来形容。
那个对不起，譬如说亚伯拉罕他那个纳妾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的氛围是这个是常常会有的就是有娶妻妾的这个是常常会有。那在当时我不是说现在，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在旧约圣经上帝也很少几乎好像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成是淫乱犯罪，没有。但是大卫那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大卫是侵犯别人的婚姻，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很严重。但是如果说像亚伯拉罕或者是这个雅各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不好，当然是不好，但是是不是在当时那个就算作是一个什么样很严重的罪导致上帝要让他们受不好的报应，我就比较会质疑这样。但是大卫的 case 当然又是不一样，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这样
九十页那边我觉得他的例子选的不好，他应该选的是那个亚伯拉罕不是跟撒来在那个亚比米勒还有埃及王面前，他都曾经说那个什么他是我妹妹，不是我的那个太太这样子，因为他爸被杀掉嘛。
他技术犯规而已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如果你说真的婚姻问题的话，其实是这个点。然后还有那个如果他要举的例子的话，亚伯拉罕他曾经出现过一次嘛，那以撒也曾经出现过一次。然后雅各吗？雅各有类似的状况吗？好像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他的状况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
他是被陷害的。
对。
对，所以多了一个例
所以其实他其实例子举得有一点没有那么好。对啊，
因为雅各从某个方面来讲是他被自己的太太陷害，也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或者说那个被自己的舅舅给坑啦
其实，
对不对？那
其实如果
他也是受害人
所以稍微熟一点的话就知道说作者其实应该可以举起其他的例子，比如说不只是雅各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就连那个他的两个太太也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子就是许可这样对不对？那上帝，我的意思就是上帝并没有在这件特别斥责他们说你这个犯淫乱什么不可以这样，我要怎么样子的来惩罚你，并没有，跟大卫那个 case 不一样。那很多事我觉得这些族长们他们自己也是受害人，譬如说亚伯拉罕他那个下甲这个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他太听太太的话不是这样吗？那太太都不用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亚伯拉罕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就是他不应该任凭他的太太把下甲赶走那么这个造成后面的那个两个族群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空间。那至于一开始他纳妾啦什么，这个耶和华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讲过什么重话，没有。
好，谢谢 Rocky 的分享。我们先进到下一章，因为我们今天是进行两章。 所以由我来讲第四章穿墙之旅，所以我会直接用撞墙啦。我们生命都有撞墙的时刻，讲穿墙之旅要先撞过墙才能穿过去。所以他放下权力欲望与掌控欲，他是讲因为说领受神借着这道墙为我预备的礼物，生命就能永远改变。啊，基督徒是一趟生命之旅。这边书中就举了神呼召亚伯拉罕、摩西、以色列、大卫、十二门徒的生命旅程，然后谈到他的受困的心情，令人想要放弃。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穿过这道墙。那其实穿过这道墙就是基督里成长大成熟的必经过程。然后他使用的就是墙的这个信心的阶段，是来自于珍娜·哈伯格跟罗伯·葛路奇在《关键之旅：信心生活的阶梯》的模式来形容。好，我这边有附阿玛龙链，这本是有英文书，它并没有中文书。然后它是指在属灵上会有几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是环环相扣，然后不会直接跳过几，从二跳到五，它是一阶一阶的继续成长。然后阶段一就是指意识到神，生命改变，然后门徒训练阶段二，然后阶段三积极参与。阶段是强和进入内在，阶段五就是向外移动，阶段六就是被爱改变。然后穿墙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不再渴求功成名就，反而只求行在神的旨意里。最后一句话虽然很好，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不再渴求功成名就似乎没这么容易。那是到底大家是没成长到这个阶段呢，还是还没撞过墙呢？这个我就不确定了，这个我们可以去好好一起讨论一下。然后他指受困墙后的一个灵魂黑夜，他指说因为对墙的认识太少，以致停滞不前，无法继续往神为他们所，诶，我怎么打那么多错字，为他们锁定的旨意前进。情感健康的信心会承认下列困扰，一是我很迷惘，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我很受伤，我很愤怒，这件事我实在不明白，我现在很难过，神啊，你为何离弃我而不顾？作者是说建议可以去阅读这本十架约翰著作的《圣十字若望心灵的黑夜》，这本在博客来有卖。然后它里面讲的就是说它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开始、前进、完成。主要强调的就是不要日子停留在开始，你要有前进才有可能完成。那里面也谈到说我们自己在属灵的一个瑕疵上有待精炼，他讲的就是这有点像七大原罪啦。他就是讲骄傲、贪得无厌、奢侈、愤怒，然后属灵的好食贪杯、属灵的嫉妒跟懒惰，他多加了属灵两个字。
对啊，其实就暴食跟那个嫉妒嘛。
对，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多加这个，可能要有所差别吧。然后十架约翰表示就是说，为了使我们灵魂刚强被炼尽，谁会将这些感觉通通拿走，不让我们有机会把感觉当作崇拜的对象。然后只要坚持下去，请听神的声音，神必将自己的一部分注入你的性格，成为我怎么又打错字了，与神同行的记号。我觉得这边写的其实很轻松，但是除非你自己经历过这个撞墙期，我想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属灵成长，难免都会说刚开始是热心信主很火热，然后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然后这个瓶颈会牵扯到你要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甚至有的人就会因此离开信仰。那真的是跟这七个瑕疵有关吗？或者是说其实是我们没办法真正经历到神，因为感受不到神嘛。就像前面那边讲到的一件事，神啊，你为何弃我而不顾，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但很多时候就是走过去了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讲的一个海滩的一个故事，当你觉得你很辛苦走在海滩的时候，本来是有两个脚印，两个人的脚印，然后走到后面剩下一个人的脚印，然后你感觉是你一个人在走，但实际上是神抱着你走过去。当然这个讲的有点天真浪漫啊，但是也是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真正困难的时候应该不会只有我们一个人啊。所以他这边就会谈到作者自己的穿墙之旅了。教会分裂就是西与部的分裂，两百余会友选择离开成立自己的教会，作者的暗夜也才正式开始。这在很多当牧者的人有这个困境，会友的离开，会友的分裂，甚至 你跟会友的观点不同而自己离开，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真的说奇怪，神不是呼召我要做这件事吗？为什么感受不到这些呢？然后通常有点像墨菲定律啊，当你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同时一定会再爆发其他麻烦的事情，像作者就是接着就遇到了婚姻的撞墙，那个杰瑞决定离开教会，他才真正开始回到神面前祷告。虽然他内心是想要放弃，但是他仍坚持属灵操练许顺从的跟随耶稣走，直到走出黑夜。啊，作者说形容他走出这个黑夜，他没有讲细节，但他只是讲他的感受，就是他觉得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我虽然说不上来，但好像在意别人的看法，好像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比较认识自己，比较相信神，相信他的爱。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当然讲属灵它是一个属灵的特别经历啊，但是如果回到我们一般谈的心理概念来讲，它其实是你的价值转换的。当你接受另外一个价值，你可以承受的这些。然后至于说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经历呢，这个没有答案。时间有多久，暗夜有多黑，决定权都在神的手里。我自己是有经历过的，然后其实走的也蛮神奇的，就是你一连串经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直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不要去抵抗神，顺服他走过去，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但你要真的要讲细节，可能今天就变我的独讲会了。我们今天应该不用变讲我的个人经历吧。然后他这边也提到十字约翰将暗夜分为两层，第一个是感官的，就是我怎么一直打错字啊感官的黑夜，与神同行一定会遇到的这个感官黑夜，就是你感受心情上的感受。然后第二层是灵魂的暗夜，遇到的人较少，但是过程却是暴力而严峻的。他其实会讲到一个，就是神圣的超自然的光越明亮越纯洁，相形之下我们的灵魂就会越黑暗。但这个其实它是一种我们进入一个神圣的世界再去检视自己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但好像也没有到这么，我觉得他这个讲授可能是特殊的一些人的经历，但一般人应该不会经历到这个。但是我们所，但他作者也强调，我们每天所遇到的试炼并不是墙或灵魂的暗夜，它就是纯粹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所要处理的各种琐碎问题，然后你要做出选择。然后他讲穿墙之后的灵性特征，就是会自始至终要相信只有神，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他，等候他，顺服他，跟随他。他里面就有分为几个过程啊，就是经历到更深的破碎。穿墙之前，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有潜力去判断善恶，而不是让神来决定。然后穿墙之后，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然后对神圣的未知有更多的感谢，就是穿墙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会像小孩一样对奥秘深深着迷，我们会更容易得到安息，也会活得更自在，知道神掌权他值得我们信靠，然后更有能力的去等候神。经历更大的破碎，会更愿意承认自己对神的认识极度不足，结果就是更有能力等候。这个我很能体会，是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认为自己能做到，然后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足够，但是当最后你经历到撞墙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做不到，但是神做得到。你不要超越神的时间，要去等候神，然后跟神同行，你才会有不一样的经历。然后有能力却不依附，就是他是讲我们想享受内在平安的最大秘诀，就是在基督同行的这条路上，我们某些行为习惯和人事物会有不健康的依附。这个在我们日常当中，我们会习惯，我在刚服事的时候，我会习惯依赖或是依附我们的事工发起人，反而就觉得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我只要去有任何问题他会解决就对了，就是有人罩你的概念啊。然后但讲现在比较属灵用语，就是上头在遮盖我干嘛要怕。但往往出事的就是当上头不在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我自己的经历是我上头的那个事工发起者，他有别的呼召，转换了跑道，马上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遮盖我，我要不要承担这个角色？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有没有穿墙过的选择，因为我也是因为穿墙过之后，我才愿意 接受这个事工到现在。然后当然这边理查书中的另外一个就讲，理查罗尔他认为说，男人要活出神圣的男子气概与灵性，就具备了五种认知。作者认为这五点与穿墙之后不再强烈依附这个世界所领悟的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一个就是人生是艰苦的，你没有那么重要，你的人生不是以你为中心，当家做主的不是你，你早晚会死。对对，我们确实有时候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也不要说这件事情没有你它就不会成，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在面对问题所很容易被迷惘的，就是说啊，我不做那就没有人做了，但是没有人做又怎样，
没有人做就放弃啊。
对啊，我是这样觉得，
先暂时丢掉。
所以这个要健康的态度的时候，你要先认知自己到底的极限在哪里，不要去硬拼啊，你要去接受你自己，就是时间有限，然后能力有限，财力有限，恩典有限啊，不要没有，神的恩典无限啊，是我没有中统一发票，所以我的恩典有限，大概是这个状况。然后结语就是说，与耶稣同行就必须将自己完全献给他，为此必须简化生活，除去一切让我们分心的因素，那我们就一起去当修士修女吧。那照这个逻辑不是这样吗？
对啊，
但这个结语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反而是应该是说我们会少掉一些一般众人所贴标签影响你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活得比较自在，活着跟神比较关系密切，然后生活也比较可以接受，反正生活就是艰难嘛，生活就是有各种的困苦嘛，有各种的突发状态嘛，它都是会发生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你选择走下去，它就是走，就是跟着走过去。但是你不要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样会更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本穿墙之后，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可以接受我自己的各种软弱，各种限制。但是如果神要我走，我能走到哪我就走到哪，大概就这样。好，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先看看线上。
线上有没有人要补充这个穿墙期？我是撞过蛮多墙的，因为那个
可以开麦。
走全职服事就是一个撞墙的人生，不然一般人不会想撞墙。我第一个撞的墙齁，就会决定我现在为什么做全职服事。就是我在网络还没有泡沫化之前投入网络，然后没有赚到钱，然后上帝断掉我所有的收入来源，然后我就进机构服事了，然后从此就不想赚钱了，所以我可以接受薪水没有到那么充裕，但是又不能这样亏待我们同工，这蛮两难的，但是我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都像我这样撞过吧。然后有没有人要补充回应的可以开麦哦，来。对，我们读书会是为了让大家讲话，不是听我们讲话。
对啊，对，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后面提到
那个
活出神圣的男子气概跟灵性，
那本书
我觉得那五种认知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最近才道馆跟同学讨论，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参加那个剑术的集训嘛，然后我们练完之后，有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比如说，反正我觉得跟他里面归纳这五点其实很像，就是反正训练是很辛苦嘛。然后我们当下的体会可能只是我们当下可以破解的难题，但是其实真正的奥秘是藏在最基础的那个训练里面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当然训练完都说，对，我们没有那么强，甚至连老师他都会说，对，我们没有那么强，我们只能够从前面的人留下来的东西去慢慢体会前面那个人他的那个身体的状态，然后跟那个技术怎么样跟你的身体结合，它是一个蛮有趣的思考过程啊，这样子。对啊，然后当然重要的是你在训练，就是早晚会死这样子，你早晚你的身体会衰弱，然后你早晚就是说你必须用一个残缺或者是衰弱的身体去执行那些你平常在训练的东西。那这个就是说，你只有在不断的 面对或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可能打碎啊，把自己打碎，或者说受伤，或者说你去发现说你真正的状态，你真正的问题，然后最后你再往内去看说你是不是真正是一个很稳定的心，然后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不会退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可以呼应到这个。
好，我问一下那个 Alice 要不要说话，今天不说话难得你有麦呢，我讲一下你的撞墙历程哦。好，我们撞墙历程都要太久了，可能就要一小时。对。
对啊。
好，还有没有，我们这时间差不多快到九点了，可以再留两三位发言。如果你想，我们今天就不点名了啦，因为每次都点名给大家有压力。但是读书会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透过分享你的生命经验，让我们彼此学习跟成长。所以不是只是听我们讲，因为我们的生命经历可能也是相当的有限，很多事情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也需要透过你的分享你的经历来帮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啊，有没有人想急着要开麦的？有人要开麦， Lucky 又要来开麦了。 Lucky 我们都靠你的，请讲吧。
对，不好意思，那个时间有限，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要讲了，我就先再分享一点。我觉得这一章里面哈，就是说他那边有这个讲到六个阶段，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六？应该是六个阶段，其中有一个是有墙的那个啊。那我觉得这个墙很有意思哈，因为那个它有它相当正面的意义哈，所以那个是很特别。因为现在的时代就是说，大家讲到墙，一般就是要让墙倒下，好让高墙倒下。还有人也跟我讲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啊，所以墙好像是最好不要。但是在这本书，我们的作者让墙在某个阶段啊，生命成长的某个阶段，它是有相当正面的意义。那我是蛮觉得这样蛮好的。另外，这个六个阶段里面的最后一个，他强调爱，那个开头是爱，结尾也是爱，那我觉得这非常的宝贵。特别他提到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哈，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成长啊，跟外面的人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那个意志力啊，或者彼此竞争来成长，也不是因为不安全而成长。我们是因为在上帝的爱里面成长啊，那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珍贵。那我是觉得如果人因为爱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那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在惧怕里面人也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在惧怕里面人也可以很认真做对的事情，也可以做得很有效率啊，很快能够达标。如果在惧怕里面样样都可以做，但是在惧怕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成长哦，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生命没办法成长。但是在爱里面，就是说他有时候可能会懒洋洋的，在爱里面有的时候他会去试探一些尝试一些错误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呢，在爱里面就是说它是真正能够让属灵生命成长。我讲的是在上帝的爱里面啊，那个是能够真正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生命可以慢慢成长的，这样将来才有可能茁壮，才有可能健康，才有可能出去打仗。那而不是说变在恐惧里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在忧虑当中呢，我们变得一个很会做事的人啊，很精明能干的人。那在教会里面太多这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变得很可怕啊，那个就不是在爱里面成长。那这跟在外面社会比较像，就比较不像是教会。这是我对这一章里面觉得有很大的收获的地方。
对，最后这个关键被爱改变，这应该是真的是在基督信仰特别不同的地方。好，还有没有人要来补充的？好， 那
看起来好像没有。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吗？我看一下接下来的五六两章要讲什么。借悲伤与失落扩张生命的境界，接受自己的有限，跟第六章的
第六章是哦，发现日课与安息日的节奏
啊，安息很重要，真的啊。
哎，好，那等一下再来分一下我们要讨论的。
那个第五章、第六章，下礼拜我们就是第五章、第六章了。那我们没有人要说话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然后下礼拜就是五六章，跟下下礼拜七八章就结束这一本。结束这一本之后，我们就来阅读我们的之前所讲到的《持续买进》这本书，因为下一本是所谓的坊间的畅销书，然后我自己有稍微翻过一下《持续买进》，是可以帮助我们对投资有一些想法，也可以思考说在信仰当中谈投资有没有什么跟我们信仰是选择项目有关系的，这个之后可以来选。然后下礼拜因为我出国，所以我们读书会就暂停一次，下下礼拜才会再开读书会，所以下次聚会就是4月11吗？对，下一次聚会就是4月11，然后18号我们就会完成这一本书。然后如果你们有先买持续买进的话，我们会考虑是不是25号就直接开，或是再另外休息一次再开。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参与，各位晚安。
好，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